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日是12月13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据报道，美中已经在原则上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一致。中国外长王毅表示，美中互信基础已严重受损。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表示，
There is no doubt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ated we are in competition.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灰利洛话，美国在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美中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内在的分歧。在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防部对华强硬派以家庭的原因为由辞职。另外会介绍为生命尊严立限的人权艺术家王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援引知情者的讲话报道，美国谈判人员已经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一致，目前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批准。报道说，贸易顾问星期四下午和总统讨论过这项协议，白宫当日下午是有可能就会作出宣布，而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早上的发推文说，十分接近和中国达成大的协议，美国股市应声大涨。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援引知情的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美国将会将对价值大约是36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的已征关税减少最多达到50%，并且取消定于在12月15日加征新一轮关税的计划。报道说，美国是在大约过去5日里面提出的这一项的建议，作为交换，美国要求中国作出切实的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产品，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并且允许中国金融业对美国更加开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未有履行承诺，关税将会恢复到最初的水平。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五对美中两国关系提出严重的警告，声称两国关系目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两国之间互相的根基已经是严重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又在这个月初12月3日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些都是令到中国倍感愤怒。王毅星期五在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面表示，美国在涉及到中国主权以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面是蓄意攻击抹黑，给予了中国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他还说，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在国际交往当中是实属罕见，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得来不易的互信根基。他还说，限制美国的中国官已经是走入歧途，两国之间存在着需要正视以及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在严厉抨击美国的同时，王毅亦都说，中国从来无意挑战以及取代美国，呼吁双方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而在另一方面，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灰利洛星期五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绝对是有军事用途，意在是胁迫以及是霸凌区域的国家。阿灰利洛说，美国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国家将会应对崛起的中国竞争，维护亚洲国家的安全。阿灰利洛在访问泰国期间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南中国海是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自然资源是储量丰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亦都是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主权胜索方。美联社报道说，阿灰利洛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构建人工岛礁，它的目的是投射他们的军力。他还说，除了部署在防空以及反弹导弹系统和雷达干扰装备之外，中国最近还在一些人工岛礁跑道上面一起起降轰炸机。他还说，很明显这些都是绝对具有军事用途，目的是向区域的伙伴以及国家炫耀军事力量，最终胁迫以及是霸凌区域国家。中国和美国在亚洲海域的关系很紧张，华盛顿方面表示，美国根据国际法是捍卫航行自由，但是北京指责美国试图制造麻烦。阿灰利洛就是这样。
There is no doubt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ated we are in competition with
阿夫里洛表示，美国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这个毫无疑问。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是内在的分歧，但是当美国谈判价值观的时候，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共享的价值观，他亦都相信具有那些价值观的伙伴关系的力量将会是维护区域安全的力量。他还呼吁中国根据区域所有国家承认的国际法，遵守所有人的国际权利，并且尊重其他国家能够在南中国海行使他们的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2020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的协调版，使到美军正式设立太空部队的愿望即将成为事实。众议院星期三是以377票对48票通过了这项是总授权金额达到73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说，国家国防的战略认识到美国进入了和俄罗斯以及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时代，法案授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维护美国的军事优势，包括正式确认太空为一个作战领域，并且授权美军设立第六个军种，亦都是美国太空军。目前美军的五个军种分别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海警队。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维表示，他将会是特朗普政府对竞华竞争姿态不是中国所声称的要压制中国。而另一方面，英国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星期四举行的英国议会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个将会有助于约翰逊完成他的脱欧计划。而此外，英国媒体报道说，大选结果将会使到英中关系重新洗牌。这次的英国议会下院将会选出650位的议员，在星期五已经公布的649个席位当中，保守党获得364席，主要的反对党工党是得到203席，苏格兰民族党得到48席。这次胜利使到约翰逊能够为戴卓尔以来取得最大选举胜利的保守党领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防部对华强硬派以家庭的原因为由离职；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对美中贸易协议表示乐观，盼尽快正式签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彭博社、路透社和美国商业频道 CNBC 等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了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仍有待特朗普总统最后批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将于华盛顿时间12月12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在白宫与他的首席贸易顾问会晤，之后白宫预计会就此发表声明。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与特朗普会晤前对美国参议员表示，有关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的声明可能很快会发布。华尔街日报星期四上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出取消定于12月15号开征的第一轮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同时将现有的对价值3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低一半，来换取中国承诺大笔采购美国农产品，改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以及扩大中国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发推文说，十分接近与中国的重大协议，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美国也是如此。美方的这个提议是大概5日前提出，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只是表示，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方一直坚持要求北京做出大规模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具体承诺，这个是特朗普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坚持的条件。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曾表示，中国承诺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年内每年采购400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北京一直不愿意满足美方大规模采购农产品的要求，中方的考虑是这个会导致与中国其他贸易伙伴的摩擦。中方还表示，采购应该给予市场价值和中国的实际需求。北京还要求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是华盛顿至少部分取消加征的关税。保留部分关税可以使华盛顿对北京在执行协议方面具有一定约束力，并推动北京继续就双方更棘手的问题举行新的谈判。 而一旦北京没有兑现承诺，华盛顿会将关税恢复到最初的水平。不过亦有评论人士认为，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降低一半的让步尺度过大，因为出口商和进口商应对 7.5% 或者 12.5% 的关税相对更容易得多。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上驻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减让一半水平的关税的确是比较大幅度的让步，但中方亦都需要做出坚实的采购承诺。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美国要求中国做出强有力的采购承诺，但直至到上个星期，北京都未有同意做出这些的承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50%可能只是美方提出的减少关税水平的上限，具体数字可能会取决于中方承诺的采购数量。他说他期待的是12月15日的那一批关税会推迟，而已经加征关税的降低幅度会在5%-10%不等，除非中方做出重大的采购承诺。特朗普并没有放弃他的全部武器弹药。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书面协议仍在议定当中，截至发稿时，白宫尚未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发出声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中两国已经在原则上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此，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表示乐见其成，并称希望最快下个星期正式签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来自乔治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帕杜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中美是真的很接近贸易协议，因为这个将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讯息，亦都是对美国人民的一个讯息。美中两国大部分人都希望看到这一份第一阶段协议正式启动，此刻他感到非常乐观。曾经在中国长期居住和经商的帕杜参议员今年九月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会谈。他认为美中双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持续保持内心交涉是谈判出现进展的关键。帕杜说，他在今年劳工节假期时到中国访问，和副总理刘鹤会面，他很真诚，亦希望能够继续前进。帕杜说，他认为内心是很重要的，他相信双方都在这样做，现在很高兴他们双方都已经如此的接近协议。所以帕杜说，对于美中接近拿到这一份第一阶段协议很有希望。目前还没有看到白宫官方声明，但多家媒体随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予以同意。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与特朗普会晤前对美国参议员表示，有关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的声明可能很快会公布。据报道，美国谈判代表提出将价值$3,600亿的中国输美产品已经关税减少至多达50%，并取消原定于在12月15日星期日生效的加征的新一轮关税计划。作为交换，中国必须做出切实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对美中贸易谈判进程熟悉的帕杜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包含相当具体的内容。他说，协议将会非常具体，将包括很多扎实的项目，好像是对等市场准入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等。他是听说，但还未有具体看到协议，他们仍然在谈判。帕杜议员还称，他相信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使中国保留住面子，同时允许美国持续推动发展美中长远的公平的贸易关系。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坎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伯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购买几多美国农产品是美中贸易谈判难以达成一致的议题。罗伯茨对美国之音说，他只是知道农产品的部分，大约在一个月前还未有定论。他认为那个是现在很难确定的一点，但是他表示，他认为取消原定于12月15日取消的关税 将有助于中国同意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另一位来自农业达州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克福德对美国之音说，他会说他没办法想象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没有包括农产品的购买。那个是每一场他所听到的对话都会有的标准内容，但是他还没有看到任何文件。兰克福德说，如果12月15号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计划如期生效，结果亦将冲击到他所服务的奥克拉荷马州多家企业。因此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感到十分乐观，亦期盼能够尽快生效。相对于共和党人的积极乐观，国会民主党人对贸易协议的进展则有所保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他担心特朗普总统为了换取贸易协议而做出牺牲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他说他亦都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这个必须是一笔好的协议。在总统给了大家这么多的期望，在他制造了这么多的挑战，包括利用关税的做法影响一大堆美国企业，包括梅伦德斯所在的新泽西州的企业亦都受到影响。他们跟着下来必须要看看特朗普做了什么的妥协，是否以不值得的事情来换取宣称胜利的机会。目前各界尚未得知美中两国具体突破性发展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在何时正式签署，国会两党议员不愿预测。罗伯茨说，他不想为这份贸易协议设定任何时间表，因为莱特希泽代表说没什么时候，但是他说快了，他们已经听到快了这样的讲法很长一段时间。罗伯茨当然希望事情能够获得解决。罗伯茨跟着说，他认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尤其是处理和农业产品有关的情况时，这个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从那个平台再去延伸其他可能更困难达成的决定。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2月12号星期四证实，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夫已经提出辞呈，将于年底离职，因为在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薛瑞夫一直被看作是对华强硬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立森霍夫曼星期四向媒体证实，薛瑞夫因家庭原因准备离职。霍夫曼说，他的仔女还是小，已经在这个岗位上面两年了，工作强度非常大，他知道大家之中的有些人跟施瑞夫一起出访国外，他是印太问题专家，他的在这个领域的知识在国防部无人能比，考虑到这个工作的需求大量时间出访，大家都知道他每个星期就要飞去亚洲，从蒙古、日本、北韩、澳大利亚到中国来来回回，这些给了他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施瑞夫希望换一个工作。他们非常感谢薛瑞福为国防部所做的一切，并期盼他的下一步动作。薛瑞福在2018年1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为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至今据称虽然国防部团队几度更迭，历经前国防部长马蒂斯、代理部长沙立汉和现任部长埃斯帕，薛瑞福和这几位部长关系良好，并且深受赞赏。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将前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改变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薛瑞福自从上任起就担负起主导并且执行这个政策的关键角色。美国军事时报说，美国的亚洲盟友对薛瑞福的看法是积极的，将他看作是特朗普政府内防疫问题上面传统的共和党的声音。虽然霍夫曼说薛瑞福因为家庭原因离职，但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薛瑞福可能因为和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的矛盾离开。薛瑞福对自己没办法将自己的政策理念推行到国防部和白宫感到失望。外交政策杂志又说，薛瑞福的离职导致国防部又留下一个空位并没有填满。报道说，截至2019年9月5号，国防部之中需要获得参议院认证的空缺职位是14个。今年5月，薛瑞福对媒体表示， 中国已经将会超过100万名穆斯林押入新疆的集中营，他是美国第一个用集中营来到形容新疆再教育营的官员。当被问及为何使用集中营这个词的时候，施瑞福表示，根据他们对关押规模的了解，至少有100万人，甚至可能接近300万人被强制拘押，这个数字占大约1000万当地穆斯林人口的很大的比例，加上新疆近年来发生的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有关目标，集中营这个描述是恰当的。在施瑞福讲这番话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提到同类问题的时候，还是用再教育营来到称呼中国官方所称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施瑞福当时的言辞被视为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当局新疆政策的最强烈的谴责。施瑞福和台湾长期友好，他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之中台湾最强大的支持者之一，他还发起了加强和台湾关系的运动。他在6月份在一次演讲之中表示，美国已见到中国正是以全政府之力恫吓并且破坏台湾的稳定，对台湾的威逼和威胁亦都同样破坏地区的稳定，美国将会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压力，包括直接协助台湾建立能力防范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施瑞福最近一次他访问中国是10月初，访中前夕他在华盛顿表示将会向北京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和关切，他当时明白指出同样是民主政体，美国支持台湾，并且希望看到选举以自由公正及不受威胁的方式举行。他还曾经就香港反送中示威表态，他说美国100%支持港人争取中英联合声明所保证的基本权利。他说美国不会因为担心被指责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的原则。施瑞福还和特朗普政府其他两位负责亚洲政策的最高官员，就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一齐，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的鹰派，因为他们都觉得有必要拒绝中国在亚洲的扩张的主义，包括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施瑞福在10月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之中表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根本上是在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的竞争。他又说美中战略竞争现时已经是美国总体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两国之间有竞争并且在多个领域竞争，根本上是因为双方的愿景以及对未来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的看法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的报道。
近年来，俄中两国加强了在宣传机构方面的合作。批评人士指出，在对抗香港示威者的资讯战中，俄罗斯的大外宣成为北京最好的盟友和帮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总部在美国的石英财经网星期三说，中国在学习俄罗斯的宣传战略经验，包括如何操纵媒体、动员年轻人和训练黑客等等。报道说，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英语频道所制作的纪录片对香港人示威活动的评论腔调与北京官方几乎同出一辙。这部翻译成中文后名为《揭开香港的面具》的视频已经被放到中国微博网络平台，最近几日引起了中国网友潮水般的评论，很多中文留言都对这一部视频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充满赞美和感谢之意。一位名叫大了李铁柱的网友说，还是今日俄罗斯最客观，还有人称赞这一家俄罗斯官媒在这里传播真相。一位名叫文如是007的网友说，应该请今日俄罗斯专门去新疆报道一下，因为英国广播公司不可靠。一位名叫腌黄瓜的网友甚至称，这个才是敢说真话的西方媒体。还有网友将今日备受批评的普京政权赞扬成民主体制。更加有很多评论认为，俄罗斯大外宣比中国官媒办得更好，更有说服力。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网一样，同属于克里姆林宫和普京的大外宣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这家俄罗斯最主要的宣传机器旗下还有俄新社等机构， 俄新社的前身则是苏联大外孙的民主近几年来越来越备受关注。普京2017年访问法国时，在巴黎的一次联合新闻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抨击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网散布假消息。他称这两家机构是俄罗斯散布影响的宣传工具。马克龙的竞选总部当时曾经禁止登记这两家机构的记者去采访和报道总统选战。对今日的俄罗斯政体了解更多更深的乌克兰、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认为，大外宣是普京信息战的重要工具。这些国家最近几年来纷纷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很多措施，防范和限制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但俄罗斯大外宣在中国的影响却在扩大，除了有关乌克兰、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中国经常引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网，而不是用当地媒体的报道外，涉及西方国家的很多新闻，甚至很多在美国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中国亦都更多的使用这两家俄罗斯大外宣传机构的材料。其他俄罗斯官媒和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在报道香港示威活动时，亦都和中国官媒几乎腔调一致。有影响的俄罗斯主要官媒独立电视台曾经在9月派记者和摄制小组去香港现场报道抗议活动，还采访了主要反对派人士黄之锋，但是报道指责香港示威者身后有美国支持，并引用亲北京建制派议员何君尧的话批评示威者。俄罗斯联邦新闻网有关香港示威的一个报道甚至打出反对派听从美国命令的副标题。这一家媒体的老板是被称为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大厨的普里戈人。上了西方制裁名单的普里戈人因为被揭露指挥俄罗斯五毛网军破坏和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他领导和组建的私人武装和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在叙利亚和非洲等地十分活跃。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普京大外宣帮忙中国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俄罗斯这一边亦都在大量引用各种中国官媒的报道，受众因此不知道中国发生的真实事情，造成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真正了解很少，甚至扭曲。
我觉得во всем, что дает нам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дает нам газеты, потому что...
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电视、报纸等很多的媒体报道中国，真正反映中国画面的消息其实都非常少。类似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等等，从俄罗斯媒体现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之中，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俄罗斯与中国几年前曾经举办过媒体联活动，这几年来双方媒体和外宣机构的合作越来越密切，除了各种级别的大量互访外，很多的论坛和研讨会活动更经常不断，几乎与香港示威同步。今年夏天在首都莫斯科等地亦都爆发了民众示威活动，大众当时抗议当局不给反对派候选人参加市议会的选举。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曾经发文讨论过香港和莫斯科两地示威的关系区别，认为克里姆林宫和北京都反对这些的示威活动。中俄高级官员在很多的会晤机制之中过去就曾经提到过抵制颜色革命。俄罗斯外交部八月起多次的表示了莫斯科在香港问题上支持北京，共同对抗所谓的美国干预的立场，包括双方针对香港和莫斯科的抗议示威之中的外国支持力量交换情报。九月份一个名叫香港解密的网站曾曝光了一些香港示威者和活动人士的个人信息，北京官媒曾敦促网民转发，但一些的媒体揭露香港解密网站出现在俄罗斯的网域中。中国人大领导人栗战书九月份率团访问俄罗斯时，双方同样达成一致共同对抗所谓西方和美国干涉两国内部事务。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沃罗金提议双方应建立有关机制。 俄罗斯议会仲表示愿意向中国传授相关经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
众院民主党人辩论弹劾条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中国和印度的人造丝企业在美倾销。苹果手机在中国销量持续大幅下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由民主党议员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12月12号再次就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文进行辩论，但是预计会拒绝共和党弱化或者撤销弹劾指控的企图。民主党议员计划下个星期将弹劾指控提交给院会进行表决。经过同共和党议员历时三个小时的辩论，民主党议员拒绝共和党议员撤销弹劾指控的要求，坚持指控特朗普总统迫使到克兰对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展开调查，因此是滥用了总统的职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2月12号发出的新闻稿说，该个委员会认为中国和印度的人造丝生产企业获得了各自政府的补贴，这些企业的产品因此可以在美国市场上低于公平价格出售，对美国企业造成伤害。新闻稿说，美国商务部已经确定中国和印度的人造丝企业在美国是不公平竞争的事实。按照程序，美国商务部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确认之后，将会对中印进行人造丝产品宣布征收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的税的命令。不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新闻稿还说，针对调查过程当中所发现的这些产品进口时的重要情况，将不会对中国进口美国的人造丝产品保证上述有关的税种，但是新闻稿亦都没有具体说明是起征的日期。新闻稿说，提出对中印等国系输美人造丝产品提出调查的包括近十家美国同类的企业，他们大多是位于美国的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地区。瑞士信泰集团分析师星期四表示，2019年11月中国大陆的苹果手机销量比2018年同期下降 35.4%，十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0.3%。 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幅度超过两位数。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讲话，自从苹果手公司的 iPhone 11的产品在9月份推出之后，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总销量比去年下降了 7.4%。 苹果在中国的 iPhone 手机销售收入额是9月至11月同比去年下降 17.5%。报道援引市场研究公司卡纳里斯的讲话，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处境最近一直是很艰难。2019年第二季度的产品销量同比去年下降 14%， 市场的份额已经从去年同期的 6.4% 下降到 5.8%。 受到苹果手机的在中国的销售动态的影响，苹果公司股价在纽约股市星期四开市的时候是略有下跌。挪威电信已经是选择瑞典的爱立信作为他们挪威 5G 网络的主要科技提供商。在同中国的华为在 4G 网络当中进行了10年合作之后，挪威将会逐渐移除华为的设备。美国出于对高科技间谍的顾虑，敦促挪威等北约盟友将华为排除在利润丰厚的 5G 市场之外。挪威国家安全部门亦都曾经就华为发出警告。挪威是电信星期五在他们的官网上宣布，未来网络设备供应商的选择程序已经是结束。爱立信将会负责建设挪威电信的 5G 网络无线接入网的现代化设施。首席执行官布雷克在一则推文当中表示，基于全面的综合评估，他们是决定为挪威的这个重要技术转变引入新的伙伴。台湾立法院在13号三读通过国家情报工作法的修正案，明定从事间谍、交付国安信息给予外国势力，刑期从7年以上有期徒刑加重为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同时追溯到他是将改为终身追溯。立法院外交以及是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籍的立委赵天麟表示，希望相关的修法能够更加保障台湾的民主机制，同时亦都能够是压咗间谍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之音的记者手记，陆客陆生看台湾。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为生命尊严立限的人权艺术家王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宋庄艺术家王鹏多年来持之以恒，反映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给社会和底层人民造成的苦难和生命摧残，用写实作品揭露了中国政府不想给外界了解的真相，包括地方官员和计生干部强制妇女堕胎等践踏人权的黑暗现象。王鹏还采访了数以百个失独家庭，探讨相关社会问题给大众带来的深远影响。世界人权日前夕，这位被认为勇于针对时弊的艺术家，在他面临强拆的画室，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作品和人权、生命权的故事。一起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2016年中国实施35年的一胎化政策画下句号，在这项基本国策严厉实施的35年当中，和强制堕胎、强制引产、强制结扎有关的违反人权事件在各地频发，备受国内外批评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一位来自北京郊区农民家庭的艺术家用画笔来到表现对受害妇女的同情，对引产胎儿被剥夺生命表达哀伤。
这个女性是一个母亲，就是失去胎儿的这种痛，用这种姿势来表现，然后呢，用这种画面、这种感觉来一种分离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无解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想要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被你强制的给杀死了，我觉得这种。
这个女性是一个母亲，就是失去胎儿的痛苦用姿势来表现，然后用画面这个感觉来演绎分离这种的感觉。为什么叫做无解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想要一个小孩子，而这个小孩子就被你强制杀死了。我是觉得这种仇恨或者这种痛是无法接受，根本解决不到，否则你就让他慢慢地消失。作为这个母亲来讲，肉体的消失，小孩子的肉体消失，否则的话不可能解决。因为这个痛作为妈妈来讲，她根本就讲不出说话来，她只能讲一句说到一半。特别是我当时采访一个人，她就从内心那一种的哭是出来，这个是喊得很厉害，痛苦地喊出来。只有喊出来，她才能够是纾解她内心的痛苦。他就说你下一次回来不要采访我，我不会再讲。这个就是我相信他是想将他忘记，他就是我永远化解不到的一个痛。
这幅透视画面似乎表现出画家对胎儿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深刻理解。
其实这个里边包括母亲的手啊，也是这种东西的。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其实在这个里面包括母亲的手，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不是一个个胎儿他的生命是受到威胁，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受到威胁，包括他的父母，包括周围的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之下，如果他的生命不受到尊重的话，我的生命也都不会受到尊重。
过去20多年，王鹏采访了很多相关的人士，其中包括中国特有的被强制引产妇女和失独家庭的群体。
他们也真实地说怎么样把他们抓走的。
他们也都很真实地讲了一些怎样被他们是捉走，有些就是老百姓报告，然后大队的乡镇的卫生局是都去了，当时就将他是和猪是绑在一起，捉完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是不知是怎样，一些人权都没有。他说跟他们提过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是很惨，被几个大老爷是捉了去，这个就是打针，打完引产针之后，这个小孩子在医院都讲不出，不能够要。
大月份引产受到中国法律命令的禁止，但是一度在该国一些地方屡禁不止，时有发生，于是有关大月份胎儿引产的悲剧，亦都是王鹏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但是这些孩子是否能活，医院里边就是我问了那个采访这个妇联主任，当时的时候管着计划生育的，然后他说不可能活。
然后呢我就不信。
但是这些小孩子是否能够生存，医院里面就是在这里问我，采访那个妇联主任，当时管计划生育的，他说不可能生存下来，我就不信。然后我又采访了一个护士，专门做计划生育，当时他是一个护士长，他说最多能够是达到 50%-60% 的小孩子是能够是生存下来，都不是死的，因为都是大月引产，最少亦都系得40%好。佢话一般都达到60%。佢嘅楼道里边系放咗系十几个细路仔，佢哋喺度喊，有啲嘅护士望住过意唔去，系俾佢哋一啲嘅净奶，就俾佢哋饮咗两啖。呢、这个细路仔最多唔能够超过3日，然后就将啲细路仔系掟咗引产落嚟嘅，好多生存嘅细路仔其实系冇事噶。嗰、那个系向成美。研究艺术史的前一段时间上我来这里是采访我，他就是一个被抛弃的一个胎儿，他的舅父找到人，当时的时候引产针又好像打得少，然后这个小孩就生存下来，如果说当时要不 是找人的话，他就死了，就不能够生存。他一看我的作品，我的那一个在石家庄展的作品，他就在那里哭，他说我就是一个，否则我就唔能够嚟到呢个世界上边，有啲时候系觉得系好可怜。
年过40嘅黄鹏从小就酷爱绘画，后嚟进入咗艺术学院专攻美术。佢嘅妻子就系佢读北京第一师专嘅时候嘅同班同学。佢嘅仔现时系传播大学学习动漫艺术，家庭生活亦都算美满。但系佢关注人权嘅创作活动，俾咗佢喺宋庄嘅艺术实验上面惹上咗麻烦。
我因为我这个从90年就关注这个了，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像这个城外边都是垃圾场嘛，我就化学生去了，化学生。
因为我这个从90年代就关注这种的事情，当时的时候，你看这个城外边都是垃圾场，我画的写生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些特别离医院近一点的那些垃圾场，他们亦都不是垃圾场，就是自动倒垃圾的地方，经常有一些胎儿，而且上面都是有那个医院袋，上面还写着医疗废物，我还有一个袋，我就将这些东西拍下来，这些图片一类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纪录片。2014年在宋庄，当局就将我是赶出来，就说你做这些事情不可以，他就认为你等于毁坏国家的形象，你跟这班人接触，宋庄的艺术家你会将他们带坏，然后是找房东，又找大队，亦都是说村委会的，因为你就跟他们一起都是从大队包的，你如果是再租给他们的话就要收回，然后房东是迫于压力，然后就没办法，因为房东跟我们说我们亦都是没办法，我不能够伤害其他人，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说既然你们要将我赶走，我就将所有的作品全部放在小铺的文化广场的红旗底下，全拉住走，将些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很多人是围观，因为我在这里的所有的东西，啲图片老百姓一看就是这样，他说我哋经常睇到呢一种血淋淋嘅呢啲嘅嘢。
黄鹏认为，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创作自由呢啲天赋人权，目前喺佢所处嘅现实之中，可望而不可即。
你只能表扬他，或者偶尔的你这里边暗含一点东西还行，但是你真正的明确的表示你这个对现实的不满，或者说
你只能
够
表扬佢，或者偶尔你
话
呢度系暗一啲系嘅东西仲可以，但系你真正嘅明确嘅表示对现实嘅不满，或者系话唔系不满，就系我直接反映现实都唔可以。其实作为艺术家，我冇发表任何嘅评论，我只系拍呢啲嘅图片，我觉得佢系有价值就可以。点解呢？你系将我啲真实嘅嘢系反映到出嚟。
过去一年里面，黄鹏在平谷上子寨村老家遇到了更大的麻烦，他的祖传老宅被强拆，目前他用来作画室和展厅的3层楼的楼房面临强拆，为此他公开抗争并且诉诸法庭，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这个强拆的这些砖啊、砖头啊、这个瓦块什么的，做这个作品的，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这意思就是说
强拆
呢
啲嘅砖头瓦片，做呢个作品，然后将呢啲嘅嘢系放埋一边。呢个意思就系话，呢个生命同嗰啲拆卸嘅瓦砾 他们是一样的待遇，没有区别。今天可以强拆你合理合法是起的楼房，明天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伤害你的小孩。当人没有权利的时候，人权不受尊重的时候，不理你的物件还是你的生命，其实都是受到威胁。
2019年12月10号，王鹏、严正学、鲁菲菲等中国艺术家作品参加欧盟驻中国代表团世界人权日艺术展。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中国大陆的居民喜欢到宝岛台湾观光游览，一是语言文化没障碍，感觉舒适，好少疏离感。第二就是社会制度大不同，十分陌生，却能够满足好奇心。来台湾观光的游客和长期就读的学生会对台湾的感受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陆客和陆生讲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北京的退休人员丁先生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非常多的感触。他来台湾看到当地民众的人民素养、社会秩序、公共道德，感觉大家都非常有礼貌。他说他有一次自己坐地铁，不识看下地图，这个就会有人来问他要不要帮手啊。正好他问了那个地方怎样去，这个人就很仔细地回答，然后他又问有没有散银啊，我同你买飞啊。本来素不相识，帮忙解释就已经很好了，还要出钱买飞，真是令人感动。来自浙江在北部一所大学就读的本科生陈同学感受的是台湾民众对陌生人的态度方面会比大陆人之间显得更加温暖。他举例说，好像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就会有人跟他聊天，问他买些什么，生活中他不识他的，但是觉得好像熟人一样，这种自然的亲近感比大陆好。陈同学说，台湾人的热心还体现在大学的讲坛，这里的优势是教授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帮助学生、辅导学生，学生有什么问题，教授会乐于不计时间的为你付出，帮助理解所讲的内容，只要你问，他绝对不会吝啬。他说这一点在大陆高校中是不多见的。来自大陆北方正在台湾南部一所大学攻读学位的研究生 W 同学说，海峡两边最大的不同是生活节奏方面，他觉得台湾这边大多数人生活都很惬意，很悠闲，步调也比较慢，人的亲和度比较高。他说很喜欢台湾这种生活状态，并且7日24小时随时都能够买到嘢食，整体环境上来看，台湾令人感觉十分方便，人和人之间的感觉很亲近。他说在台湾如果不讲政治，其实大家真的很友善的。来自重庆的酒店经营业者张先生4年前自由行，悠闲的环游台湾一圈，对这里的印象很好，最喜欢台湾注重享受时光的生活化的形态。他行程中尽量都选择住民宿，这样跟老板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多了一些，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不着急，觉得生活中悠闲的东西很多。除了生活悠闲，最明显的就要数政治制度的区别了。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程度远超大陆，这一点一般认为是毋庸置疑的。退休的丁先生指出，台湾领导人今年7月出访专机出现的违法私烟案，最终总统要为此认错，仲牵连国安局长引咎辞职，最高领导人专机运一些货物，仲有人监督调查，这个在对岸恐怕是令人匪夷所思。丁先生感叹话，中国大陆的监督机制太缺乏了。你看看台湾，蔡英文有几间屋、几块地都要申报，外边了解得一清二楚。他针对大陆方面话，官员有几多财产公布出来，有几咁困难呢？提出几多年了，阳光法案就是执行不到，不敢透明。大陆的贫富不均问题太严重，那些红二代、官二代做了官就赚钱，而且钱的数目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来自北京某三甲医院的王医生亦提到，大陆虽然有纪检委捉一些贪官，但是制度上的问题解决不到，就算有问题亦没有地方去讲，纪检就是用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这个只是做个样，总之是官官相护。研究生 W 同学在生活中有些体会，他说台湾同学主动同你探讨，但是就故意引你讲出大陆政府有什么不好，那个就是他已经站在一个事先设定的立场，有偏见，认为大陆非常之不民主，非常不自由。他说他觉得大陆也很民主很自由，只不过程度不像台湾那么高，如果大陆好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不自由不民主，那怎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可以出国，为什么大家都过一个富足的生活呢？ 台湾具有自由民主的制度，又有咁适宜的生活状态，假设可以自由选择，会不会愿意生活在台湾呢？来自浙江的陈同学说，如果可以选择哪一边生活，毫无疑问他会选择台湾，他比大陆更先进，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喜欢台湾的气氛，这边的生活步调会更加轻松，另外这边的法治会更加完善。重庆经营酒店的张先生坦诚，从没想过他在大陆的事业非常之成功，发展得快，要全心投入。来自北京的丁先生说，他肯定不会选择台湾，虽然说他对台湾民众印象好，人都是彬彬有礼，讲礼貌，有质素，保持了传统的儒雅文化，比大陆人的质素高，各方面都是不错，但是地方就两个北京那么大，有什么那么好呢？他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江河湖海，高山大川，他想去哪里看就去哪里。黄医生认为，大陆和台湾毕竟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他说他希望在大陆生活，同时最好能够享有一些台湾的民主，但是真的要他选择生活在台湾，他还是不愿意，台湾地方确实是太小了。如果能够在大陆得到黄医生所希望的民主，就要有人来争取权利。黄医生认为，之所以没有大批人这样做，是因为大陆现在多数人都收入不错，赚的钱很多，吃喝玩乐，生活好好，所以就不考虑民主，只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选哪个都得。他认为在争取民主自由方面，年轻人要求要多一些，可能跟人的年龄有关，年轻人要求多一些，年纪大了就不同了，现在生活好，社会稳定，身体健康就好好了。选举混乱搞到族群对立，那些竞选人都是政客，每日都是口水战。这个是丁先生的看法。黄医生认为台湾在经济建设、使用改造方面做得不够，他表示亦不能够说这个就是不喜欢台湾，但是感觉是台湾的市容真的不像大陆，在直辖市范围里面，台湾最多能够同天津相比。来自浙江的本科生陈同学对一些居高临下的看待陆生的同学不是太满意，他说台湾同学有时会特别表现给你们看，他们有投票权和特别高的政治参考度，令大陆学生感觉处于劣势，他们好像高人一等。陈同学还举例说，有时上面政策改进，宣布允许陆生校内学习型打工，但是学校马上就说，我们所有课室的助教都不是学习型助理，还是没有机会给你，理论和现实是脱离了，这些亦容易令人反感的地方。在南部大学攻读学位的 W 同学说，我遇到过因为对大陆有负面看法的人不喜欢中国，就将自己的情绪折射在大陆人的身上，比如他来自大陆，之前跟对方没有任何接触，他一听你有大陆口音，态度就不友好了。校内校外都曾经遇到过，但是真是极少数。台湾从过去一党专制到开放党禁，成为当今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这个对大陆体制是不是形成了一种挑战呢？W 同学说，他到台湾学习之前，父母千叮万嘱说，到了台湾就是要学习，可以恋爱，可以旅行，但是其他事都不要理了。父母强调说，不要去参与选举活动，远离政治场合，不要接受采访。W 同学说，因为到台湾，自然这些事他认为无论政府还是家长都会叮嘱的。本科生陈同学说，他的家长亦有很多嘱咐，要他不必做学霸，身体好最重要，但是更多注意的是不要参与政治。他说好像面对记者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家长还是台办都是比较不愿意看到的。陈同学说，两边的制度应该说各有利弊，他认为民主是好的，但是好像大陆那边靠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个方向是不错，反正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陈同学说自己偏向于务实派，他认为经济发展了，使人民吃得饱穿得暖才是最重要，而民众富足，他们才会有更大意愿去为自己要求权利，参与社会发展，这个应该是相辅相成。他说民主不能够当饭食，当初郭台铭讲了这个话之后，引起很大反应，很多批评。陈同学解释说，他理解为这个就好像说对非洲某个最落后国家的人民不能够说给你们民主就完事了，发展经济还是第一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加州居民贝蒂·郭哈特不是那一种安于退休的人，事实上这位86岁的老人发现了一个爱好，那个就是在空中飞翔。郭哈特说，这个爱好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罗特 在加州圣迭戈的报道。
贝蒂·郭哈特还是小孩的时候，父母带他去看马戏表演，于是他迷上了空中飞人。郭哈特一直是一名运动员，他八岁开始滑冰，数十年来一直参加职业巡回赛。他的丈夫去世后，为了摆脱悲伤，贝蒂·郭哈特试做一名空中飞人。他说
It just gets your brai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re doing instead of where you are. You know, I just was sad. I was just sad that I no longer had what I had. But
郭哈特说做空中飞人只会使你的大脑思考你在做什么，而不是你在哪里。失去曾经拥有的使他感到难过，但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甚至有一些不可思议，有一些超出他的所能。在一日结束的时候，他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觉，感受不到悲伤的痛苦。九年前在他的生日那一日，郭哈特的朋友送了一张优惠券给他，于是他去空中飞人高中免费上了一堂课。
I was scared. Everybody's scared. I mean, it's normal to be scared because it's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But, oh, that's kind of a wonderful feeling.
郭哈特说他很害怕，当然每个人都会害怕，这个是很正常，因为这个超出了你的舒适区，但是这种感觉妙不可言。作为郭哈特首任教练大夫阿尔斯说，他很担心郭哈特会跌倒。
It's a safe sport, but old ladies fall down, break their hip, and then fall down. That was the focus in the beginning, just making sure she didn't get hurt.
阿尔斯说，这个是一项安全的运动，但是对年长女性来讲，她们可能会跌倒，导致臀部骨折，然后再跌倒。所以一开始的重点就是要确保他不会受伤。由于他的运动员背景、自我克制力以及耐心，郭哈特在这个新项目之中表现出色。八年后，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空中飞人女性表演者，并且被载入了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But I'm hoping though that people see me and say, well,I'm no different than anybody else. You know, I have.
郭哈特话，佢希望大众睇到佢嘅时候，会对佢话：哦，佢同其他人冇乜嘢唔同。你知道，郭哈特话佢身体一直好好，但系如果佢可以做到，咁佢又有乜嘢唔可以嘅呢？郭哈特认为，任何人要想取得成就，就需要保持信念，并且不断进取。总而言之，他认为经历过失败并且坚持不断尝试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看看郭哈特，你就知道这个不是讲讲而已。美国之音记者达罗特，加州圣迭戈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